诸位同修，我们今天要报告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到底有没有因果报应。因果报应简称因果，这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，因此社会上有人说你们佛教是讲因果的，老实说这个话是糊涂话，不是明白人讲的话，不只是佛教讲因果，我们世间整个宇宙万事万物万法各有它的因果，人就是在因果相续里边生活，任何一法都有因果，任何的事物各有其因果。我们简单的说，佛教释迦牟尼基本证悟的真理是缘起，也就是说因缘和合生起。那么我们想想看，有了因有了缘，因缘具备了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就是结果成果，有因有缘必然成果，有因无缘不能够成果，有缘无因也不能够成果，因缘和合一定结果。那么因此因果因果因果从哪里来？就是从缘起，从因缘和合生起万法这里来的。所以有个名词叫做因缘果报，因是一件事情主要的原因，缘是一件事物一件事情次要的帮助的条件，有因有缘一定成果，一定结果，那么这个就是成了因缘果。而这个果对于那个原因来说，对于因缘来说，就叫做报，回报。所以说因缘果报。我们宇宙之间世间万物粗略的大致来分，可以说是分作物理方面的、生理方面的跟心理方面的。物质世界所有的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各有它的因果。很简单的说吧，你给一壶水放在炉子上加热以后，冷水会变成开热水，这个是不是因果呢？这个就是因果嘛，这个最简单的来说，这个就是因果。你家庭是水盆子里边有一盆水，台湾这种现象还少，为什么？这边是亚热带，如果是在大陆，在冷的地方来说，你水缸里水盆里那个地方还不像这边我们普遍的有自来水了啊，储存水的工具是用一个水缸储存，到了冬天温度到零度的时候一定结冰，不管是哪里的水，井当然井水是有源头的，不会了，黄河会结冰，很多地方的水都会结冰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物理，万物各有其理，物理。那么另外生理上面来说，人有人的生理，植物有植物的生理，凡是有生命的各有生理。我们拿人的生理来说，我们讲卫生，讲卫生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，减少疾病的发生。你暴饮暴食，你遇到喜欢吃的东西拼命的给肚子装得满满的， 这样就可能会引起胃病。这个也是啊，你的饮食不正常是因，生了胃病就是果。你一辈子喜欢喝酒，每天离开酒不能够过日子，那要有一天你的肝脏出问题了，那也是因果。喝酒为因，给肝脏喝出问题来就是果，这个也是因果嘛。生理上的因果，我们吃了腐败的东西会拉肚子，会胃痛，这个不就是因果吗？这只是很简略的举些例子了啊。身体上一切的机能各有它的因果，肚子饿了是因，吃馒头吃饭给胃装满了不饿了，那不就是果吗？啊，然后心理行为，还有心理行为上的因果。所谓心理的行为，那就有善恶之分了。我们的行为一生是为善，会获得到善的果；一生为恶，那就会招感到为恶的恶果。这个也是因果。万事万法各有它的因，各有它的果。所以假如社会上有人这么说啊，你们佛教是讲因果的，说的是糊涂话。凡是生在宇宙之间，都跟因果脱离不了关系，都要遵循着这个万有因果律来生活下去。虽然自己不知道是遵循着这个规律，而事实上这个规律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，就如影随形的跟进我们了啊。所以说我们不要说你们是讲因果的，我不信因果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你摆脱不掉因果。我们看讲义，因果是什么？因者原因，果者结果。大圣一章，这是一本专门解释名词的书。他说招果为因，可获为果，能够招来结果的就是原因，能够有因而又获得的就是果，也就是能够生者为因，说生出的就是果。有了父母的结婚，那结果一定要生儿子，这个是天经地义，当然有病的例外。详细一点说，能够是诸法，就是宇宙间万有的事物现象，能够是诸法生气的就是原因，而被生气的诸法事物现象就是因结果。宇宙间一切事物有因必有果，犯过必有因，这是法而如是必然的普遍的理则，也就是刚才那两句话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是我们必须就是在这个因果的定律里边生活。因果法则是由缘起这个法演化而来的，缘起是释迦牟尼世尊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真理。我们一再强调，佛陀他说证悟的真理，佛教跟外道说不共的，跟外道不同的佛法，最主要的就是缘起。这个只有佛教才有，外道没有。除此以外，很多东西包括着五蕴了，包括着修行禅定了等等，这个佛教有，外道也有，虽然内容不尽相同，但是每一个宗教它都有这一套东西。而只有缘起，围绕着缘起周围的一些理论，三法印、四生起、十二缘生 这些东西是歪道，其他宗教说没有的。所以元起是释迦牟尼世尊在菩提树下边说证悟的真谛，这个真谛就是说宇宙万法，万法里边要包括着一切众生，各类众生的生命，这个真理是宇宙万法普遍的必然的理则。宇宙万法包括着人类在内，它不是从天生的，也不是机器生出来的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有的，而是说从因缘而生起，到了因缘祸合，因素条件具足具备了，就有诸法的生起。因缘生简单的称为缘生，或者称为缘起。也有一本解释佛经的书，两本书解释缘生两个字，他说言缘生者，缘为众缘，生者起也，诸有为法皆从缘生。有为法就是因缘祸合之法，我们所接触到的全是有为法，我们接触到的宇宙之间一切的现象都是有为法，都是法相，一个木字旁，那个一个金木水火土那个木，再加上一个眼睛的那个木啊，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万法的外表，都是相，而不是法性。法性是无为法，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包括什么呢？我们身一生所接触到的东西全是有为法，包括我们这个讲堂里边的桌子椅子灯光设备一切一切。为什么？这些全是因缘祸合，因缘具备的有为法，而不是无为法。那么现象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缘生之法，而缘生法里边仍含有它必然的理则，这必然的理则就是缘起。换句话说，缘起是指依法生起的理论的理，而缘生的是已经生已经结果以后的思想。缘起是事物生起的原因跟它的理则，而缘生是事物一生结果与现象。因此在缘起与缘生之间就有了因与果的关系，这个就叫做因果。我们说我们做的椅子，这个椅子是木料做的，但是它不仅只是木料，它还要加上也许里边有钉子，金属钉、螺丝钉，才要加上许多工具，没有工具做不成这种椅子，它还要加上人工技术。往更宽泛的地方说，它要有个工厂，这工厂里边要有各种机器设备啊，这个人工技术在这个机器设备工厂里边才能够做出这么一张椅子，当然它是大量生产，而这个就叫做缘起。缘起是理论，已经制造出的椅子就叫做缘生，它是因缘祸合而制造出的东西。我们所接触的一切法全是组合，组织的组，合作的合。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组合家具，你到店里边买了一个箱子一个盒子，回到家里边来照着它那个图啊，一拼起来，螺丝钉一上啊，就会成一个书架，成一个衣柜，就是组合。组合一切因素条件因缘具备了，生出这一法，而并不是 这一法它没有它本身的自体。我们说意志，意志要是永久用的破烂了，就做不到，或者是烧掉了，就做不到意志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缘起性空，中缘火和生气之法，它没有它固定的不变的体性，这个就叫做缘起性空。那么因果完整的说，应该说是因缘果报。因是事物生起的主要条件或者因素，缘是事物生起的次要条件或者因素。由于因缘和合，就是说各种因素条件都具备了，这样就能够生起事物。因缘和合所生起的事物的生起的东西里，就是称为结果，称为果。各种因素条件具备了，比如说做意志、木料、工具，一切东西都具备了，最后做出意志，这个就是果。而这个果对于能够生气的原因跟主愿啊，对于能够生气的因与愿来说呢，就是报。所以完整的就称为因缘果报。世间万法，自然界、大自然界的生灭变异，生命世界，拿人来说，生老病死，那么精神上边的一切行为，这一切全都受因缘果报这个法在的支配。佛经上边这样说，法不孤寂，那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独立存在的东西，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，任何事物的生起存在必须要各种因缘，就是条件或者因素都具备了。有因有缘，有因无缘不会生果，有缘无因也不会生果，因缘具足就一定生果。比如说买种豆种，装在罐子里，装在瓶子里，它不会发芽生长。种在土壤里边，有阳光的照射，有雨露的滋润，再加上肥料、人工的助缘，那么这个麦子、豆子就一定会发芽生长，最后就结出了麦子、豆子。这个就是因果，麦种、豆种是因，最后结出的麦子、豆子就是果。完整的说呢，这个就是因缘果报。举之说就是因缘果报。世间万法包括着物质世界的色法、精神世界的心法，以至于生命世界的生理法在，莫不受到因果法的支配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而我们一切都受到因果的支配。至于我们社会上面常常说的说因果报应，那是佛经里边因缘果报通俗化以后的说法。在佛经里边讲的是因缘，而有因有缘必然成果，这个是在经典里边的理论。这个因缘果报到了民间以后呢，给它通俗化了，说的比较更通俗一点吧，让大家容易懂，那就说是什么呢？说因果报应。本来因缘果报是通于世间一切法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大自然界、物质世界有物理上的因果，生命世界有生理上的因果，人的行为有善恶的因果。可是如果是说到因果报应了，范围就比较小了，因为我们民间说到因果报应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是专指着 认得性为善恶来说的。同时还是专制者负面坏的一面来说的。家庭一个人作恶多端，到后来了或者是被法律制裁了，或者是突然遇到什么意外红火死掉了，大家就会说了报应，这就是因果报应。这个习惯上面大家这样用了，但是实际上因果报应的本身不分善恶，它是中性的，它不是专门的讲坏人做坏事就要受到因果报应，那老实讲好人做好事啊也要受到因果报应，都要受到因果发展的支配嘛。啊，比如说一个人一生积德行善，一辈子努力不懈，比如说吧，过去嘉义有一个老先生啊，他一辈子造了好多好多的桥梁啊，他们有一个行善团，他领导这个行善团呢，到了偏僻的乡间了，到了交通不便的地方了去修桥，修过大桥，也修过更多的小桥。中国自古以来给这个修桥补路认为是善行，是积德行善的。那我老先生一辈子努力不懈的积德行善，最后受到地方人士的尊敬，国家的元首总统或者行政院长也都去看过他，这个也是因果了，他积德行善为因，受到社会人士的尊敬，这个就是过，也不单单是做坏事受到恶报才叫做因果，当然做坏事受恶报那也是因果了。所以说社会上的因果报应呢，那是佛经里边因缘果报给它通俗化以后的说法，而它的意义才别偏重于人类社会啊，有情世界就是人类社会了，偏重于人类社会心理行为方面的法则，就是为善为恶，特别是偏重于善恶行为的后果。佛经上这样说，前生造下了善业，这一辈子就要享受乐果，快乐之果，前一生造下的恶业，这一生就要享受苦果。换句话说，这一辈子今生造作了善业，那么来生就要享受到快乐之果；这一辈子造作下恶业，来生下一辈子就要享受苦果。因为因果同于三世，三世是指时间来说，我们可以说前一世、这一世、下一世、前生、今生、来生，也可以说在世间上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因果通于三世是通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但是人的寿命有限，人的寿命也就是八十年、一百年的寿命吧。那么也有些当生受到果报的，也有些这一生不受果报下一生受果报的，所以因果通于三世嘛，不但指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同时也指着上一生、这一生、下一生，这个就是也称为三世。再者众生所造的善恶之业的果报，我们说我们一切行为的后果对于未来的影响就叫做业，业力的业。如果单独说业，大家会觉得呀，这个业力很神秘，也很难了解。其实如果说穿了呀， 业力并不深密了。小孩子读书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学业吗？为了学业。如果这个小孩子又聪明，读书又努力，品性又好，行为端正，他所读的书就是业，就是业力。而这个业力对于他未来如社会做事就是好的影响。这个不就是业吗？入社会了要有个职业还是业，或者是自己创业，一切都是业了啊。我们不必给业看得那么神秘，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的行为造作，我们这一辈子的行为造作，过去的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造作，形成我们现在的性格或者是人格。而我们现在的性格人格的又影响了我们未来对于事情的看法做法，这个也是业，这个也是业。一个一生努力向善的人，他所累积下来的善业，他很难在一下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业，这个行为都有一个习惯。没有太大致说呀，一辈子为善的人不会突然变成一个恶人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一辈子为恶的人不会为了不会变成善人，也有可能会变成善人。如果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了，受到这个善知识的诱导劝告等等这些原因。不过总而言之，大致来说呢，一切行为都是个惯性。一个自由喜欢赌博赌了一辈子的人，你让他现在戒赌很难很难，戒不掉。我好像在这里说过，有个医界的朋友做医生啊，一辈子赚的钱啊都输在都为赌所失掉了，伸开手来看少一个少一个指头，干什么呢？输得太厉害了，一气之下多掉一个指头，以后绝不再赌了，伤好以后照样赌。这个就是所谓行为上的惯性了。因此业力的业，我们不要给它看得太神秘。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一种业因，未来这个现在这个业因，未来它都会成为一种结果。这个就是所谓因果，因果有了业因一定成果。就是刚才说那个修桥补路造桥的那位老先生，他一辈子努力为善，修了那么多的桥，在嘉义那一片他到哪里都受人尊敬，不会受人这个看不起。可是我们的善恶行为，这一生的善恶行为高干到下一生的罗锅苦锅，就是招干到来一生的国宝了。我们这个业力行为到来一生或者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呢，这个国宝有正宝有异宝。什么叫做正宝呢？正宝就是以我们过去的业力干到未来生命体之国宝。生命体就是说这一生的行为，或者说上一生的行为的善恶，是我们这一生或者生入人道，或者生入天道，或者生入畜生道恶鬼道，或者说以我们这一生的行为的善恶，我们这一生报尽命中，国报报完了，寿命终止了，以我们的中阴身再去投胎，受到业力的牵引，受到业力的牵引的时候，也有两种果报了，一种是正报，坏生入天道，坏生为人道，坏生为地狱恶鬼畜生等等，待到这 那一岛的这一种生命，这个是珍宝。比如说下一生还生了为人，但是人里边的千差万别了，有的生在像小孩的生在皇帝家里边，生下来就是太子啊，生到这世界现在还有许多国王嘛，生到王室之家，生下来就是王子。有的生在乞丐之家，生下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。这次到印度去，看到那些女人们怀里边抱着又干又瘦的小娃娃，后边还跟上两个伸手要卢比卢比的。所以说这个野宝啊，在出生的那一刹那啊就决定了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是他生在一个现代化的已经开发国家的社会里边，就是做乞丐啊也比那个落后社会要好。可是他要生活在，你想生活在印度最贫困的地区，生活在非洲最贫困的地区，这一辈子命运注定了。好像听什么人这样说过，他说有人这样说了，说是那个非洲那些最贫困的地区啊，如果就在台湾的附近啊，台湾每天吃剩下的这个剩菜剩饭烧水熟水啊，倒在缸的东西啊，都能够救活多少万条生命。我们想想看啊，每天那个，当然这一阵子好像是经济稍微差一点，但是过去经济景气的时候，满社会到处都是餐厅饭店，那个餐厅饭店那个菜啊，通通往那个缸里边倒，往什么容器里边倒。所以说有人这样说，说是如果非洲那些饿肚子人就在台湾附近嘛，台湾就能够养活救活多少人。那因此就是说，珍宝有的生入人道，同样是人，天上插到地下，生到富有之家，从小就养尊处优的享受着非常优越的生活。而这个医保重要，珍宝是生而为人，生而为天道的人，或者是生而为畜生道的动物畜生。可是医保呢，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就不一样了，差的太多了啊！刚才说了，如果生在美国、加拿大这些已经开发的国家，生到穷人家，他要过着一个合理的生活。那么生在最贫困的落后的地区，生在富人家，他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整个社会都是那个样子嘛。珍宝、医保，个人的生活环境。医保，我本身来说，有的人相貌很端庄，女孩子很美丽很漂亮，那么有的就生得五官上面有缺陷，或者是身体上生理机能有障碍，本身的医保寿命上面有的活得很长，有的活得很短，生活环境上面有的一辈子什么都不缺，有的一辈子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是医保。我们不要说是啊，我是珍宝修得很好，生而为人，生为而为一个穷人的话呀，也许还不如人家那个富有人家养的小宠物，养的小猫小狗啊，那过的生活不属于穷人。所以说珍宝是由过去的业力感在未来的生命体的果报，或者生入人道，或者生入天道，或者生畜生道、恶鬼道。医保的是生命体它所依托的环境的果报。比如说生而为人的时候呢，就住在房屋里边，生为畜生的时候呢，就住在树上的鸟窝里边，或者是山里边的山洞里边。 那么吃完又又说为中饱别饱。第八是因业干在的误取死生等艺术中国宝器。老实讲，我们第八阿赖耶识就是一个艺术过宝体，因为第八阿赖耶识是支持奢侈着我们这个肉身，它就是一个艺术过宝体。我们前一生的善恶，干在这一生的所谓艺术过宝，就是生命体，这个称为宗宝。那么前六是慢业所干在的艺术过宝，各有不同的称为别宝。譬如说是人类同死恶人为人，这个就是中宝。而人跟人之间，他有美丑的不同，贫富的不同，受妖的不同，知语的各不相同，这个就是别宝。我们试看社会上千差万别的众生相，不正是正宝、一宝、中宝、别宝各不相同的后果。照这样说，过因果报应是有它的理论根据，同时也有说不完的具体的实例。但是我们也常常听社会上面有人这样说，说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啊，某某人一辈子积德行善，他为什么老了时候再来癌症呢？这个就不是没有因果报应了吗？他一辈子积德行善，他不应该带癌症啊。说起来好像是很振振有词，很有道理。或者说好人没好报，我就不相信有什么因果报应，某某人一辈子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为什么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？社会上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有，一定有。也有坏人呢、作恶的人，他一辈子还生活的蛮好的。也有好人嘛，一辈子受尽了贫困的压迫。那么这样说就有说到业力报应了，他前一生的积下的善因，干在这一生的罗锅，他的生活过得很享受，可是他这一生的行为很坏，专门做坏事，你不要慌，他早晚会承受这个报应，也许今生，也许来一生。那么这一生他为人很好，但是他前一生没有修福，这一生就过着很贫困、很不得已的日子，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，都跟个人前生的业力有关。也有人这么说，说像某某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会出车祸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也有，因为那个汽车撞死的不见得完全是坏人了，好人照样也会被撞死嘛。前几天车子撞死一个高中还是初中的一个女学生，那么像这么年纪轻轻的很纯洁的学生，他有什么恶劣的行为呢？那不，也许是他前生的恶业，也许我们看那个心箱里面的心呢、不见得都是灰心呢、也有是寄出去的。那么说为因果里不见得全是果，也有是原因。他前生没有恶劣的行为，但是这一生呢，在那个因缘条件时空交叉，时间跟空间这么一交叉，他正撞在那个点上边了，被汽车撞死了。那这个不见得是果，也许是原因。死了以后，那将来呢，他也还有他的因果，还有他的果报。这种事情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，由日本到中国来旅行游历，到前向，除了山东啊，轰轰突然来个地震，山上一个石头滚下来。给游览车打个洞，掉在一个人的脑袋上，那才真是命里注定的，就是有那么凑巧的事，不可思议也不可解释，但是其中一定有他的因果。或者有人说某某人一家善良本分， 为什么一家人回，我还是中度视角呢？这种事情也常有。这两最近两三天还说是有一家人呢，这个娃是中度，最后家长视角的几个小孩子救活了。那么类似以上的说法例子非常的多，说不完，好像是抱怨什么的，老天爷不睁眼睛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因果啊。这一类问题问到副教人士的时候呢，副教人士大多数是这么含糊笼统的说，这是前生的业力。但单单我们以业力两个字来答复人家呢，似乎并不能够使听的人都口服心服。如果说一切归之于业力，似乎就成了什么了？就成了宿命论，一切是命里注定的。但是有些事情不是命里注定，而特别是佛教不是宿命论。事实上佛教并不是宿命论的宗教。佛法上边说业力行为，也就是造作的行为和造作的后果，可以决定有情的命运，但是就是决定人的命运，但是人个人的行为呢，又可以影响他的业力。我们读那个《了凡四训》，就是说他个人的行为呢，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原来因果法则是包括着害果世间一切的因果，而我们所说的因果报应呢，仅仅是指人类行为里，就是善恶业力方面来说的，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果。宇宙之间有三大类因果，那么这物质世界，就是其世间来说呢，有物理变化的因果；这生命世界，就是有情识的人动物来说呢，有它生理变化的因果；那么这精神世界，也就是我们心识行为来说呢，有它心理上变化的因果。心理行为的善恶，或智坏苦坏乐的果报，但这只是因果里边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因果的全部。并且物理的因果也可以影响到生理的因果，甚至于也可以影响到心理的因果。生理的因果也可以影响到物理或者心理的因果，而心理的因果呢，当然也可以影响到物理跟生理的因果。这个综合复杂，这样一来因果就变得综合复杂，而不是一条扁矢子那么简单明了，或是那么直接了。我们中国有些全善书上边常有这样的故事，说是书生上京赶考，半路上救了一窝蚂蚁，他就到京里边考试啊，一个纸上边缺了一点，阅卷官没看到那个地方，看着一个蚂蚁爬过来蹲在那个地方干什么，替他补上那一点，给他不拉走，再看蚂蚁又回来了，哦，他一定是做了善事，就给他录取了。或者说母女家的儿媳妇对他的婆婆不孝顺，后来就被所谓雷劈，事实上就是空中闪电啊，为电击了啊。那么这一种说法呢，在宗教的道德观上边呢，他真是用心良苦，但是给因果看得太简单了，因果没有那么直接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一个书生路上救了蚂蚁，绝对是善心，绝对是好事。但是他要是考试了，不必说考中状元了，能够跨到榜上得第最末一名的，那都得要许多其他的因素。什么因素？他要努力读书，他不努力读书，他救多少蚂蚁也没有用，是吧？所以说救蚂蚁是善行，但是不是中状元唯一的原因。中状元一定有他，就像现在大专联考一样的，那社会要是不努力读书，专门出去救蚂蚁，救什么都不行，救蜜蜂都不行，他一定要努力读书嘛。所以说不要给因果看得太简单， 儿媳妇对于婆婆不孝，当然是一种恶劣的行为。但是如果说是那现在的科学解释嘛，就是空中闪电嘛，阴电阳电这么一接触的话，就闪电大雷，先看到闪电，为什么？光速很快，然后半天再听到轰隆隆隆隆隆雷声，为什么？音速比光速慢得多。这个都是一种自然界的物理上的因果，几乎可以说跟这个善恶行为扯不上关系。可是古人嘛，劝人为善呢，就拿这些故事来这个说服别人啊，表示有根有据。这个如